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主日讲道之前都特别的要问候主日平安？很简单，因为我们本来配不上平安。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死亡降临我们的生命，苦难、罪恶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安营扎寨，人与人之间的纷乱、纷争、战争、不和睦等等等等，人心灵当中的光景纷乱，七上八下，都没有平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一天我们特别的要问候平安？因为你知道，七日的头一日，大卫的子孙，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对着去到坟墓那里恐惧战惊忧虑忧伤的妇女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的平安是从他那里来的，就好像七日的头一日，主吩咐光从黑暗当中照出来，七日的头一日，他从死亡当中起来，就把平安赐给了我们。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所以你如何才能有平安呢？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生命的每一个主日分别出来，来敬拜上帝，来跟那一位神之间发生生命的连结，你就拥有他的平安。当你在这一天没有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在某个角度来讲，就错失了与基督联合，被圣言光照，在他的话语当中行走的这种的荣耀和平安的人生。我们就被这个世界，就被各种艰难，就被各种思虑缠绕，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不仅赐下主日给我们，你赐下你的儿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有盼望，脱离了亚当以来的一切的咒诅和死亡，使我们得享这恩惠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就常常应当来到你的面前去思想这个福音，也愿这一个福音得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见你的容面。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今天上午我特别的要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在过去几周呢，我们一直在谈论八福，对吧？我们说八福是登山宝训的序言。那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八福其实不是指八种不同类型的人，八福其实是指那些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神的子民的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八个不同层面的特质。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一系列的特质，一个神的子民新生命的特质就表现在这些的方面。你绝对不能说你只有哀痛没有连续，只有清心没有为义受逼迫，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割裂的，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整体。它像一个钻石一样，你从任何一个切面去看，都能看见它的闪耀、它的圣洁、它的荣光。但你换一个切面去看的时候，它的闪耀荣光不一样，但依然是那颗钻石。这就是八福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不同的切面。那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其实呢，这八种特质哈，我们说是八种特质，对吧？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特质，它有一个共性。从一个群体的圣约群体的层面上来讲，这八种特质是天国的特质，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它全部都是神国里的特质。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天国里，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的，对不对？在天国里，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对不对？ 在天国里人与人之间是这个没有人去忧虑骄傲这个自义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这是天国的特质。那从个人的灵性的内在生命的层面来讲呢，我会说这是重生的特质。是的，群体的层面这是天国的特质，个人的层面这八种特质又是重生的特质。什么叫重生？就是基督耶稣的新生命，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荣耀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那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点燃，在我们里面迸发，不就是这八种特质吗？你会发现这八种每一种都天然的对抗老亚当的特质，对不对？都天然的对抗自私自利自我邪情私欲，这一个天然的对抗一切人里面的坏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会说这是重生的特质。事实上这八种特质恰恰也就是基督信仰的真正的特质，或者说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首先，每一位基督徒，请注意哦，我说的不是传道人，不是组长，不是同工，我说的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每一天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真实的看见自己的生命当中缺乏这八个特质。我不是说今天讲完之后让我们骄傲自义，说我就比不信主的人强，不不不，我们真正悔改信靠的表现就是每一次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太缺这八种特质了。因为我会说这一个看见才是真正的心灵贫穷的表现，它是真正的忧伤痛悔哀痛的表现，它是真正的温柔心不刚硬的表现，它是真正的饥渴慕义而不是立自己的义的表现。没有这个看见，就与登山宝训的八福无缘。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认识自己的糟糕无用幽暗和败坏，就跟这个荣美圣洁荣耀的八福无缘。你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信靠和悔改，对不对？通常是这样的，只有看见自己需要的人才愿意接受，看不见自己需要的人是不愿意啊接受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看见自己缺乏我才会接受，看不见自己缺乏的人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审查自己生命当中是否有真实的真正的真诚的真挚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因为这四样恰恰是一个人真正悔改真正信靠的表现。没有这四样，各位，如果没有这四样，让我这样说好吧，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瞎眼的，就是不认识自己，就是只看见近处的，忘了自己原来的样子。没有这四样就是瞎眼的却不知道自己瞎眼，没有这四样就是败子却以为自己是麦子，没有这四样就是宗教徒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没有这四方面的省察和悔改，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要表现就是盲目和刚硬。盲目的认为自己很好，刚硬的不悔改，这就是没有这四样省察会带来的结果。盲目和刚硬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十年了，但是仿佛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了十年，妆化得很好，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这十年来从来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素颜的样子会吓人一跳。 如果没有这十样，就是这种光景。所以让我说的具体一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的具体一点。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我们，信心与悔改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请注意，这不是我们的美德，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救恩的果子。信心与悔改是与救恩相伴的美德。那么我们把信心与悔改需要说的具体一点，真正和信心和悔改的表现是什么？如果在这段经文当中说的话，真正信靠和悔改的表现就是看见自己的生命当中缺乏这八福，缺乏这八样，认识到自己常常不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看见自己常常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并且看见自己心里时常刚硬不柔和，常常对神的义无感，且自立为义。真正从心底里承认这些，为此忧伤，为此痛悔，这就是真正信靠和悔改的表达。在这段经文当中来说信靠和悔改的话，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还有第二点，就是真实的渴慕、寻求、爱慕、追求这八样。因为当我们心底里渴慕、喜悦、追求这八样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信靠和悔改的果子。你有没有发现这八样跟圣灵的九果特像，对不对？甚至有些词直接是怎么样，是重复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追求这八样的时候，这就是信心和悔改的果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省察观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新生活和新状态、新生命和新的生命的特质。连续人开始为别人的益处着想，清新心思开始变得单纯一点，使人和睦而不是专顾自己，以及为义受逼迫而非为利混乱主的道。各位，这些都是特具体，对不对？具体扎实的信靠和悔改的表现。求主来怜悯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些新生命的特质和表现，后四个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啊，连续人，全新的内在生命清新，全新的人生目标使人和睦，以及全新的价值观为义受逼迫。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事实上呢，登山宝训在这里所描述的新生命，让我这样说，这里所描述的新生命其实就是永生。我需要破一破误解哈，中国人理解永生的时候理解的质量都特差，就是中国汉语语境当中理解永生的质量特差的意思就是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叫永生。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错，它永远的那个层面上是对的，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圣经所说的永生可不仅仅是永远活着那么简单，你知道在地狱里也是永远活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永远不死的，但是他的生活质量很差，对不对？所以圣经所说的永生其实是高质量的永远活着。所以圣经所说的永生是指的荣耀的、毫无瑕疵的、完全圣洁的、完全荣美的永远活着，完全与神同在的、与那个生命的主、与荣耀的主联合的永远的活着，并且与他一同作王的永远的活着。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永生。但请注意，我们今天已经拥这个永生，不是将来才得到的，这个永生是从现在就开始了。 因为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叫你们信他儿子的名，就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是从现在开始有的，不是将来才开始有的，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今天基督徒就需要高质量的活着。哇，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中的福音和好消息。就我们需要高质量的活着，活出一个荣美的、无瑕疵的、美满的、上帝所定的圣洁的那种生命的样式，这是高质量的活着，这是荣耀神的活着。意思是基督徒的一生都是整装待发，奔向那将来的完全的新天新地，毫无瑕疵的荣美。但是在奔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跌跌撞撞，对不对？我们会筚路蓝缕，我们有的时候走三步退两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跌跌撞撞也是需要不断的奔跑的，跑累了就可以飞翔。并且我们的现在是被未来塑造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永生。请注意，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那个未来的完美的、完满的、毫无瑕疵的永生必定会得着。但今天在这种跌跌撞撞当中的生命是被未来的生命塑造的，现在被未来塑造，而不是未来被现在塑造。你知道不信主的人生就是未来被现在塑造。哎，你做的这个事儿，你说的这句话决定了你未来的样子。不不不，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做的这件事说的这句话决定了未来的样子，而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决定了我们现在的呼召，决定了我们现在的使命，决定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决定了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太柔美了，这个太有盼望了。为什么？如果是现在决定了未来，你不安全，对不对？因为你哪知道你哪句话说错了，你哪知道你哪件事干错了，你哪知道你哪件事就导致你未来出一个大窟窿，你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荣美的、完全的、荣耀的，而那个荣耀的生命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动作、存留、言语、行为。这个多有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盼望的人生。我再一次来跟大家回顾这四个特质。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得着那未来的生命大能来改变现在的人际关系。你发现没有，连续人指向了人际关系的改变，是你先得着了那未来的生命的大能改变现在的人际关系。清心的人有福了，意思是我们得着那未来的生命的大能来改变现在的心，使我们内在的心同思虑烦扰变得清新单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意思是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今生拥有全新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使人和睦。从一种狭隘自私到更广阔的人生责任和使命。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拥有了天国的盼望、天国的福分、天国的基业，这个是必定实现了，所以就敢为此而去受苦。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为此受苦，因为我们对未来不够确定。但既然未来是确定的，所以就有勇气为主去受苦，有勇气为信仰去受逼迫。这就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就是你真正看透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可以用使徒保罗的话说，其实现在的这一切不那么宝贵，是自赞的，是自谦的，是看万事如什么粪土的。哎，各位，万事不是粪土哦，万事真的不是粪土。为什么保罗可以看为粪土？因为有另外一个珠宝光太大了，那个珠宝太贵重了，跟那个珠宝比起来，这个如同什么？如同粪土。跟那个珠宝比起来，这个如同粪土。你如果看不见那个珠宝，看不见那个荣耀，看不见那个重量，你老是说万事如粪土，很假的，你自己都不信的， 别人也不信的，对不对？不是去轻看这个世界，秘诀不是去轻看这个世界，秘诀是看重那个世界。秘诀不是故意的轻忽现在的处境，秘诀是真正认识到将来的荣美。因为我恐怕那些的荣美我们认识的还不足万分之一，我恐怕那个的荣耀我们认识的还稀少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还不能改变我们对现今世界的态度。一旦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对那个福音，对那个未来的荣美认识的就太少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主耶稣说的多么的实在吗？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怎么样，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宝就怎么样，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颗好珠子，有没有发现它是珍宝，是珠宝。如果没有发现，你绝不可能去变卖所有的。发现了你才有动力去变卖所有的，发现了你去这个思量计算代价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宝贝到一个地步，变卖所有的也值得。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美的话了。他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和秘密，对不对？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我们明明读圣经，但我们没发现这个秘密。我们觉得天国好，但没好到要我们去变卖所有的地步。我们承认天国好，但没有好到让我们去费尽一切的心机去得着的地步，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第二，我觉得这也没有比这话更决绝的了，特决绝，对不对？这话让人二选一，这话让人说两样在手，看哪个更重。两样在手，看哪个更重。最可惜的是，这个今生堕胎主，来世拉萨路，哪有这样的？连耶稣基督都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都是做奴仆的样式，受苦的样式，最卑微的样式。连使徒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使徒们都是被看作万物的渣子，使徒们都是受苦受辱的。我们想高于耶稣基督和使徒，那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就不是使徒的学生。求主来怜悯我们。今天上午我们来看清新的福分。好，前面都是引言。好，其实后面三个福分呢，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清新的人才能使人和睦，你承认吗？如果你心里乱七八糟的，你跟人讲话、跟人聊天、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会把你的乱七八糟带给别人，对不对？就不会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一定会为义受逼迫。通常顺着别人东家长李家短说的人，不太会被别人逼迫的。但是当你要坚持公义、坚持原则、坚持爱人的时候，就会受到逼迫。所以我会说他们绝对是连在一起的。今天上午我们主要来谈清心这个福。我们先来看清心的意思。经文第八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各位，我觉得这话很简单，但是又很丰富。是的，我请大家扪心自问，好吧，我们来想想自己的光景。当我们不清心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通常内心深处就开始为各样的事思虑烦扰，不得安稳，对不对？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安眠，想着那个人，那个得罪我的人，他的眼神，他的态度，他的话语，你就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这一档的事还没完，又开始规划着 想着今年要赚多少钱，想着孩子的成绩怎么办，想着下个月是不是要决定炒老板鱿鱼。这边还没消停，又开始讨厌自己不争气啊！三十好几了，房子还没着落，下个月的信用卡的账单怎么办，并且女朋友最近又在闹分手。哎，这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清心的那些的光景？各位，当我们心心念念的想的全是这些事情的时候，坦白来说，我们的心就会思虑烦扰，就会不得消停，就会七上八下，没有安稳。请问这个时候，我们这颗思虑烦扰的心必得见谁呢？必得见谁呢？啊，你必得见自己的压力，你必得见环境的艰难，你必得见世界的纷乱，但你总也不会见神，对不对？所以我会说，不清心的人可以见除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总不会遇见神。你甚至可以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哈哈哈，但难以见那一位天地的主，难以见众生的神，难以见人生的主宰。所以经文谈到清心啊，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清心。当我们提到心这个字的时候，哈，你知道在东方的语境当中呢，心这个字很多人都以为指的是情感、感觉、心理的体验、情绪这个层面。很多人会说，心就是与理性、与逻辑、与头脑对应的人生命当中非理性的部分。但是请注意，这其实是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圣经所说的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所说的心意思是一个人生命的根源所在。圣经说一切都由哪里发出？由心发出，意思是生命的根源所在。圣经所说的心其实是指生命的核心，灵魂的核心，是这个意思，不是指你的这个心脏。不然的话，做过心脏手术的刘牧肯定就不清心了，因为里面有支架。所以跟心，跟这个肉体的这个心脏没关系啊，它是指生命的灵魂的核心、根源和根本。所以按照圣经的解读，圣经的意思，心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深层的那个部分。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行动、你的动机、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心发出，不是由心脏发出，是由心发出。心指的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灵魂的核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清心是基督信仰的标志之一，这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最核心的生命发生改变，我们最核心的生命发生改变。请注意，基督信仰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信仰，是一个由本质到外在的信仰。不仅仅是你的人际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因为儒家的教导也可以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你的行为正在改变，因为你努力做一个好人，行为也会改变，而是你的心、你的生命正在经历改变。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有了一个全新的内在的生命。换言之，基督信仰是带来一个新心的信仰。耶利米书这样说嘛，实心变成什么？肉心。难道他的心脏是石头吗？不是，它是一个比喻，它是说我们内在的那个刚硬的、那一个自私的、那个自我的、那个罪恶的内在的核心，变成柔软的，变成谦卑的，变成对神有感觉的、有生命活力的。你知道一些中文圣经版本把清心这个字翻译为叫做内心纯洁， 或者内心清洁。哎，纯洁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纯洁的意思就是单纯单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那清洁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清洁的意思就是没有污秽，清清爽爽。所以清心的意思很简单，单纯单一，正直纯净，没有诡诈。单纯单一，正直清净，没有诡诈。哎，其实这都是指向我们内在的更新，对不对？这一个指向的是向着上帝的转向，对不对？而不是向着自己和环境做出的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多少时候我们思虑烦扰，我们不清心的时候，都是被自己的压力支配。到时候我们思虑烦扰不清心的时候，都是被周围的环境改变动摇。但是清心真正的意思是转向上帝，向着上帝发出改变。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必须提到，旧约圣经提到清洁的心的时候，通常都是指的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和罪恶。我举一个例子，以西结书36:25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你发现没有？他说洁净你们，你们得洁净有两样事发生。第一就是脱离一切的污秽，就是远离罪恶，对不对？第二就是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意思是，圣经特别指出清心意味着什么？清心意味着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清心意味着什么？清心意味着除掉邪恶的心以及那些败坏的行为。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清心总是跟两样连在一起呢？哪两样呢？第一，除掉偶像；第二，远离罪恶。清心总是跟这两样连在一起，除掉偶像，远离罪恶。为什么清心要跟这两样连在一起？因为拜偶像的信仰和罪恶的生命状态，其实是一个人不清心的根源。拜偶像和罪恶的生命状态是一个人不清心的原因。你为什么心那么不清呢？思虑烦扰，各种各样的状况，因为偶像是一切不清心的来源，也是一切罪的来源。偶像会扰乱心灵，罪恶会扰乱心灵。我再说一遍，偶像会扰乱心灵，罪恶会扰乱心灵。我们来看看偶像的特点。所有的偶像几乎都有两个特点。第一，偶像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看为美好的东西，不然你就不会去拜它，不然你就不会去想它，不然你就不会去喜欢它。我的意思是，偶像会吸引我们的心，对不对？你看，偶像跟心有关，对不对？它会吸引我们的心。偶像通常都看起来很美，并且它有一个魔力，好像一个魔法棒，会让我们的心心心念念的，无时无刻的想着他。哎，各位，谁才配得上我们心心念念无时无刻的想着他？上帝呀，上帝才配呀。问题是偶像有这样的魔力，就是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无时无刻的想着他。但是看似那个很美好的偶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会阻碍你得到那最好的东西，就是上帝和他的义。再说一遍，偶像通常是我们生命当中看为美好的那些东西。我告诉你，不好的东西压根儿就没资格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它压根儿都不吸引我们的心。 你会把一个你很讨厌的东西当偶像吗？绝对不会。你会讨厌它，你会想都不去想它。但是一个美丽的东西，你看中的东西，好的东西，吸引你心的东西，你就容易心心念念的想着它。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但是它却有足够的力量阻碍你去得着那最好的东西，就是上帝和上帝的话语。所以凯勒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好是最好的敌人。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哦，我们首先得承认它是好哈，爱情、家庭、儿女、事业、金钱、舒适、权力、美名、夸赞、优秀、学识，每一样都是好的，它并不是糟糕的。但是呢，凯勒提醒我们说，这些的好呢，容易成为最好的敌人。那最好的就是啊，上帝。这些美好的事物也都能让我们的生命在其中有舒适、有满足、有享受，对不对？这是正常的。请注意，爱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奋发追求，追求卓越，事业有成，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它有一个危险，它的危险就是扰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单纯的去信靠上帝，去依靠上帝，去放在上帝那里。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甚至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它会夺取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我们容易把它们当成生命的宝藏，对不对？今天多少人把金钱当做自己的宝藏，把那个房子当做自己的宝藏，对不对？它就是房子而已，房子挺好的哈，一点都不坏哈，但是它就是房子而已，好还没好到足以成为坚固宝藏的地步。它会成为很多人身份的依靠和根基。今天很多人把事业、把生意、把工作当成自己的身份的依靠和根基，对不对？如果这事儿我干不成，我觉得我人生就是失败的，就是 loser。不是的，那个事业干成了很好，但它依然不是你身份的根基和依靠。它会成为你的盼望和最深的满足。儿女，很多人成为我们的盼望和最深的满足。儿女表现好，觉得人生有盼头；儿女表现不好，觉得我还活着干什么？我辛辛苦苦为了谁？不是的，儿女是好的，依然不能成为你的盼望和最深的满足，上帝才是。他会成为你随时随地心心念念放在首位上的，这些东西就成了你的偶像。因为你心心念念随时随地放在首位上的必定是上帝，才能够造就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得着丰盛、喜乐、平安、安稳的地步。所以偶像有一个最糟糕的是，它在容易在人的生命当中代替了上帝的位置。我们把它当保障、当根基、当安全感，甚至当人生的意义所在，当喜乐的来源。不不不，虽然它不是上帝，但是它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假扮上帝，让我们来敬拜他，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想着他。为什么圣经不厌其烦的说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心，远离偶像呢？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三番五次的说洁净自己的心？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容易不洁净，洁净了一次，三周之后又变得不洁净，赶出一个鬼，后来带了七个更恶的鬼进来了。就好像有些姊妹从前说，哎呀，我以金钱为偶像，我对付了三年，最后终于对付好了，后来以丈夫、以事业、以儿女、以房子为偶像。是的，他真的对付好了金钱了，但后来又来进来七个更恶的鬼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洁净自己的心。 因为拜偶像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会被偶像掳掠，而无法专一的、清新的、真诚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人敬拜假神敬拜多了，就没法敬拜真神了。跟假神联合多了，对真神就无感了。跟假神亲密，跟真神就远离。这才是偶像最糟糕的部分。因为偶像的美都是虚假的，甚至在今生你有的时候就能发现它的虚假。从前心心念念想要得到东西，凯勒说最后变成手中的尘土，你哭喊说为什么变成了手中的尘土，凯勒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尘土，只不过你把它当神了而已，它本身就是尘土，所以它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心。但是我会发现现代社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当偶像无法满足人的时候，通常人们会怎么办呢？你知道吗？通常人们会去敬拜更多的偶像来填满。就一个偶像无法满足的时候，我加仨，看能不能满足。当婚姻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工作狂。当工作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旅游狂。当旅游无法满足的时候，有人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你看，这描述的不正是现代许多的人迷失自己的光景吗？就是从一个偶像跳到另外一个偶像的身上，并不能使人的心灵得安慰，反而你的心更乱，更多的忧虑，更多的不满足，更多的思虑烦扰，更难见神。所以秘诀是什么？丢弃偶像，得清心。所以清洁的心啊，清心的意思不是不断的变换偶像，而是丢弃偶像，离弃偶像。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事实上，不清心的时候，人心里偶像林立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是不可能见到神的。因为满心充满了偶像的虚假和虚无，就无法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清心的意思就是认清自己心中的偶像，并且愿意丢掉它。这就是达到清心的明确的路径。圣经告诉我们，各位，其实圣经说得很明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拜偶像的罪，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清洁自己的心，远离偶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圣经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圈在了罪中，好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美好的出路在哪里吗？美好的出路在于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自己担着那些的担子，担的那些思虑烦扰，担的那些艰难，已经快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了，对不对？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说的这个劳苦担重担，是不是我们肩上有一个真实的担子？他说的是心，对不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谁那里来？到主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什么安息，那个安息也是心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重担没有心灵的安息，因为我们尚未来到主的面前卸给他，而那些东西尚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丢弃。甚至我会说，你知道有些人其实都最终会不敢反抗，不敢对偶像说不，不愿意，当然也是不愿意对偶像说不。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可怕的消息，你知道吗？拜偶像就跟吸毒一样，吸毒一时爽，最后火葬场。 因为拜偶像跟吸毒一样，虽然它会极大的最终的毁坏一个人的生命，破坏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当时却兴奋得不得了，当时却上瘾，并且拜偶像跟吸毒一样的在于很难戒掉，很难戒掉，甚至你去戒的时候会有戒断反应。唯一能够戒掉的是主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代替那个偶像，你仅仅赶出这个偶像是没用的，如果主耶稣没进来去代替的话，主耶稣把那个座位占住了，他就进不来了。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真上帝来代替假偶像，因为真神比假神更美。各位，我甚至说人生中的福音就是那一位真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代替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虚假虚无，因为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并且应许我们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请问有哪一个偶像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主呢？有哪一个偶像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呢？有哪一个偶像能够应许我们说将来的新天新地呢？没有哪个偶像能做到。即使我们心心念念想的那些东西，美好的爱情、事业、金钱、房子，也做不到这点，对不对？但主耶稣都做到了，他赐我们生命，他赎我们的罪，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耶稣都做到了。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的心就能够得洁净，不再劳苦愁烦，不再充满忧虑，而是充满喜乐。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这也是清心的意思，因为清心的结果就是他们必得见神，除掉偶像得见真神，拨云见日。阿们。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贝碧奇，他在哈佛大学读心理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听过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在讲学，那教授在教导学生如何使用心理动力学去帮助一个人了解他内心的苦毒怨恨，了解他自己的自私自利、骄傲和傲慢。那教授呢，当时就拿出来一个案例，这个案例非常的精彩啊，因为这个案例深刻的分析出了那个人生命中的问题，深刻的分这个案例去帮助一个人看到他对母亲怀着怎样的憎恨和怨言，小的时候这个案例，并且让他看见他内心的憎恨现今如何正在掌控他的生命，甚至在摧毁他的生命。那这个案例也帮助他让他看到他自己如何千方百计的正在否认自己内心对母亲的这种憎恨的情绪。你会发现这个案例很精彩了。当课程结束的时候，贝碧奇就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呢，教授，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因为它帮助我们学会分析人心理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如果那个人问你说，感谢你给我分析的这一切，你说的都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深刻，但我怎么才能原谅我的母亲呢？我怎么才能走出来呢？面对这个问题，贝碧奇问说，我应该怎么回答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是直指了所有问题的核心，对吧？就是当我们发现了生命当中的幽暗和破碎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因为发现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教授接下来的回答让我觉得那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优秀是因为他没有像中国的专家一样不懂装懂，他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冒充大师，然后给你讲一套虚假的大道理，告诉你内心光明，世界将毫无黑暗，给你一个虚假的出路。他没有这样干， 因为接下来那个教授诚实地回答说，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心理治疗师无能为力，解决不了。我只能对那个人说，祝你好运，我没办法。哎，但我觉得至少这个答案很诚实，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至少他知道他不是上帝。但你知道，当学生们听见教授这样回答的时候，却炸了锅，你知道吗？他们纷纷说，哎，等一等，我们在这里学习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们将来要为别人做心理辅导，不就是为了让人们有能力去改变成长吗？于是教授回答说，你要知道，要理解人到底是什么摧毁了人的生命，这已经相当困难了。要理解我们的内心的光景，理解我们心里的挣扎和想法，已经相当困难了。不要再把更难的事，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强加给自己了。各位，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改变一个人的心，除了上帝之外，谁都做不到，连自己都做不到。因为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会加一句，即使知道了也还是改不了。这就是人的光景嘛，死在过犯罪恶中，无能为力嘛。但是这些年来，很多心理学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诚实，他们简单粗暴地给你开出一个药方来说，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要有信心，要保持乐观，努力做最美的自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这些话基本上就是在胡说八道，不可能。但我希望我这个例子不要让你觉得心理学一无是处。我要指出的是，世俗心理学或许可以帮助人分析问题所在，但仅此而已。这有限世界当中的一切美好，家人的关心有没有帮助？有。朋友的帮助，周围人的鼓励，渊博的知识，美好的品格，甚至有成就感的工作，甚至财富、爱情、幸福的家庭，对我们都会有帮助，心理治疗师对我们也会有帮助。但我会说仅此而已，因为他们这所有的有限世界的一切的美好给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有限世界的一切的美好给人的帮助都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而不是本质的，因为他们都不能改变我们的心，只能改变我们的环境。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他那钉痕的手，他那创造日月星宿的手，也是那双钉痕的手，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能够医治我们的心，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并且是从里到外的更新和改变。因为他曾用这双手铺满满天的星宿，他也用这双手来钉上钉痕。只有那一位创造你生命的主才能更新你的生命，只有那一位救赎你生命的主才能更新你的心。因为他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他代替我们，他也应许将一切都更新。阿们。这就是唯一的出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但我愿意把这话反过来再说一遍，信靠真神的人有福了，他们的心必被更新。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在这宝贵的话语当中不断的经历更新、改变和成长。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认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偶像的虚假，让我们知道真神的一切的荣美来吸引我们，好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不跟随自己，也不跟随这个世界。因为跟随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结果就是思虑烦扰，就是各样的糟糕，就是 就是走向灭亡，然而跟随你这一条义路就是走向永生。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